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28篇，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犹太地的繁殖，这一段是第20篇，是接续前面这一个系列信息。这一段也是包括《使徒行传》第9章31到43节。我们先来读这些经节。31节说，那时全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遍处的召会得平安，被建造，在对主的敬畏并圣灵的安慰中行动，人数就繁增了。彼得周游各处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在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了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所有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转向了主。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成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食周济。但那些日子她患病死了，有人把她洗净了，停放在楼上。吕大靠近约帕，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2个人到他那里去，恳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众人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尸体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看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靠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好些日子。在这一篇信息中，我们要说到《使徒行传》9章31至43节。首先我们来看召会的建造与繁增。使徒行传9章31节说，那时全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遍处的召会得平安，被建造，在对主的敬畏并圣灵的安慰中行动，人数就繁增了。这节说到犹太、加利利和撒玛利亚，这3处都是罗马帝国的省份。犹太在犹太地南部，加利利在北方，撒玛利亚在南北之间。这3个省份都有召会，因为这是召会只开展到犹太、加利利和撒玛利亚省。而且全这一个字也包括一切有召会存在的地方，所以这里用单数的召会，它是含有宇宙召会的意思。不过在这3个省份的各城里必定有许多召会，就这地方的意义说，可以称为众召会。按照31节，全犹太、撒玛利亚和加利利遍处的召会得平安，召会在里面有平安，虽然在外面有逼迫。召会不怕外面有逼迫，只怕里面没有平安，有平安才有建造。召会在逼迫中得平安，就被建造起来，建造是在召会建立之后进行的。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些省份的召会在对主的敬畏中行动，召会虽有逼迫，但不惧怕人，却敬畏主，怕召会因逼迫被击倒或征服而得罪主，也怕在其他的事上得罪主。按照9章31节，召会也在圣灵的安慰中行动，这指明召会因着遭逼迫、遭受患难，在其中敬畏主并享受圣灵的安慰。犹太人是犹太为最好的省份， 他们认为加利利是受藐视的地区，撒玛利亚是满了掺杂的地区，所以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藐视加利利，也弃绝撒玛利亚。但我们在九章三十一节看见这三个省份的召会被视为一个，这节说到全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遍处的召会。我相信圣灵感动路加用这种特别的写法，是要指明不管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怎样藐视加利利、弃绝撒玛利亚，在那些地区兴起的召会却应当视为一个召会。就地方的一面说有众召会，但就宇宙的一面说，这些召会乃是一个召会。这里我们看见召会在宇宙中是一的基本启示。我们来看彼得执事的扩展。有些读使徒行传的人可能认为，到了九章大树的扫罗受主试验的时候，彼得已经退场了，但我们在九章三十二至四十三节看见彼得仍然在场。这些经节描述彼得执事的扩展，他的执事从耶路撒冷扩展到了吕大。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二节说，彼得周游各处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在吕大的圣徒那里。吕大是位于约帕东南大约十八公里的一个城镇，在旧约的时候称为罗德。彼得在吕大的时候医好了一个名叫以尼亚的人，因为他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了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以尼亚就立刻起来了，所有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转向了主。在九章三十六到四十三节，我们看见在约帕多加得着医治，或说活过来了。三十六节说，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成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识周济。多加是希利尼名字，相当于亚兰文的大比大，意思就是羚羊。门徒听见彼得在吕大，吕大靠近约帕，就打发两个人到他那里去，恳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来到约帕，医治了多加，更好是说叫多加活过来。有些人认为多加活过来是一件复活的事例，在彼得到约帕以前，多加也许死了一整天。彼得祷告，转身对着身体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看见了彼得，便坐起来。这可以视为复活的例子，然而这里没有用复活这种强的说法，所以我不说多加复活，宁可说他借着彼得被治好了，或活过来了。在九章三十二至四十三节，我们看见彼得在耶路撒冷以外，甚至在犹太以外，多少和外邦人有关的地区禁止。当彼得在约帕的时候，他离罗马政府的一个中心该撒利亚不远，这就是说彼得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犹太人中心的首都，向着该撒利亚城罗马一位总督所住之处。因着约帕靠近该撒利亚，就成了彼得向外邦人开启国度之门的踏脚石。所以彼得的留在约帕乃是一个预备，叫他去哥尼流家使用主给他的第二把钥匙开门，使外邦人能进入国度。我们要看见彼得在该撒利亚为道地的外邦人罗马人开门，使他们进入神的国。我们来看异象与神迹。在扫罗和哥尼流的事例中，主都借着异象做工，主在异象中向亚拿尼亚显现。在使徒行传九章十节说到，当时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看哪， 我在这里。在这之前，大树的扫罗已经有一个异象，看见主自己。主向扫罗显现，对他说话。之后扫罗有另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他看见亚拿尼亚按手在他身上。主告诉亚拿尼亚这件事，说扫罗在异象中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所以扫罗与亚拿尼亚都有异象。这里我们看见异象与主工作的完成有关系。在哥尼流的事例中，主也借着异象做工。首先有一天，约在午后三时，哥尼流在异象中清楚看见神的一位使者来到他那里，对他说：“哥尼流。”第二天，彼得在房顶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所以在哥尼流的事例中又有两个异象，哥尼流所看见的异象和彼得所看见的异象。我们已经指出，扫罗和哥尼流的事例都包含了异象。有一个异象先是临到扫罗，然后又临到亚拿尼亚。同样的，有一个异象先是临到哥尼流，然后临到彼得。在这两件包含着异象的事例之间，有两个神迹借着彼得发生。首先有以尼亚得医治，然后有多家活过来。我们研读《使徒行传》，需要把这类不同的事例摆在一起，把所描述的加以思想。我们不该独立的看第九章，乃该照着这一章与前后文的关系来研读。现在我们来看彼得的指示与扫罗指示的初阶。使徒行传一章是独立的，论到预备，然后二章有繁殖的开始，二至五章是一段，论到彼得繁殖的指示。二章有彼得在五旬节那天所释放的第一篇信息，然后在三章我们看见彼得为一个生来瘸腿的人所行的神迹，彼得根据那个神迹释放了另一篇信息，记载在三、四章，这与五章所发生的事有关。所以这四章形成一段，论到彼得繁殖的指示。六章开始于七位执事的选立，斯提凡在这七位当中乃是话语的教师。七章记载斯提凡的教导，七位执事中的另一位是腓力，他是传福音者。八章记载这位传福音者传讲的工作。斯提凡遭受逼迫，至终被致死。一个名叫扫罗的青年人在那次逼迫中有份。斯提凡的势力使犹太首领被激动起来，逼迫跟从耶稣的人。八章一节论到这事说，就在那日，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大遭逼迫。接着圣经又告诉我们，扫罗却残害召会，这指明扫罗是逼迫跟从耶稣者一个主要的带头人。但是这位带头的逼迫者在从耶路撒冷往大马色的路上得救了，他不仅得救，也成了有力的传讲者，正如九章二十至三十节的记载所指明的。扫罗悔改成为有能力的传讲者，这并不表示彼得的执事结束了。在扫罗传讲的记载之后，彼得立刻回到墓前，不过地点不在犹太，而在离该撒利亚不远的地方。我们已经看见这地方成了踏脚石，让彼得进入外邦世界，为外邦人开启进入神国的门。读使徒行传的人也许觉得很难将这卷书分段，我们研读使徒行传可以把六至十一章看作一段。在这一段里，我们看见扫罗初阶的指示与彼得的指示调在一起。虽然这两个指示调在一起，在这几章里彼得的指示还是主要的。我们将会看见扫罗的指示是逐渐进来的，彼得往约帕去，那地就成了通往该撒利亚之外邦人的踏脚石，这是为要得着外邦人的预备。 使将要成为外邦人使徒的扫罗可以开始他向外邦人的执事。虽然在六至十一章彼得的执事还是主要的，但他已逐渐开始退场。在这几章里，扫罗也逐渐进场。我们首先在七章末了听闻扫罗的事，那里告诉我们，为斯提凡被石头打死这件事做见证的人，把自己的衣服放在一个名叫扫罗的青年人脚前，这指明保罗是以逼迫者的身份进场。在九章，这逼迫者悔改，成了有力的传讲者。到使徒行传九章末了，扫罗开始踏进他的执事，我们看见他向外邦世界的执事在十三章确定且得胜的开始了。到了那时，保罗就完全进场了。最后我们来看主在他繁殖里的主宰权柄，我们在这几章看见主的主宰权柄接着开展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而繁殖他自己。主花了三年半，另外又加了一段时间来预备彼得，然后主花了另外一段时间来预备扫罗。我们读使徒行传时需要看见九章末了和十三章开头中间有一段间隔，扫罗在那一段时间从主领受了许多，不过所发生的事没有记载于圣经。我们只知道保罗有一段时间在亚拉伯，这可以从加拉太书一章十七节看见，我们无法知道他在那里做什么。虽然如此，我们相信保罗在这段时间从主领受了许多，所以他在十三章出来传道的时候比他在九章的传讲内容更为丰富。保罗在使徒行传九章的传讲很简单扼要，按照这一章他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也就是说他强调基督的身位和工作。但他在十三至二十八章传讲的内容就丰富多了。我们研读使徒行传，看见主有他主宰的方法，预备一个像大树扫罗这样蒙拣选的器皿，主将这样一个带头逼迫的人转成为信徒的大祝福。